感谢主，问候大家好，小巴小龙，也问候在世界各地与我们一同聚会的每一位，神与你们同在，感谢主。我们今天会来到利未记的结束，那我们低头先祷告，但愿神能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呢，对我们说话。好吧，父神，感谢赞美你。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真是要把你常常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就在这个时刻，求主你将你的话语发出亮光来，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明白。当我们行走在这个幕后世代的时候，主愿你用你的话语照亮这条路，使我们走在其上，你告诉我们这就是正路。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也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啊，能够明白的心。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不晓得你们，我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一转眼我们已经来到了利未记的最后。利未记在这几个礼拜里面，我们所学习的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其实也不难的。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读到利未记几乎没有人能够读下去，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说犹太人他们教导孩子妥拉的时候，第一卷书竟然是利未记，如果小孩子能够明白的话，我相信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也应该会明白，是不是？那我们稍微的来复习一下利未记。利未记原名叫做他呼叫，神呼叫摩西，小玉他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在西乃山上，他已经这个把妥拉赐给他们的，与他们立了这个永远的约，甚至于犹太人知道这个就是婚约，与他们的婚约，这非常重要的。那与一位圣洁的神立这样前所未有的约，你能想象我们一个平民百姓忽然之间说我只是举例哦，嫁到皇家去，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会明白，你到皇家去是不是各种各样的礼仪非常的多，你一定要知道坐下起来吃饭睡觉躺下跟人讲话都有一套的，那何况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圣洁的神。我们已经讲过圣洁是他最重要的属性，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他的面，人非圣洁甚至于都不能亲近他，所以神一开始在利未记他就给了与他立约的百姓一条路来亲近他，贡献这个献祭的这个那个话口棒，马可福音翻成戈尔板，是不是戈尔板，那口棒意思就是亲近他的字根就是来亲近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祭物五祭的时候，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祭带着祭牲血宰杀，祭牲流血然后烧在祭坛上，看起来真的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这个一个景象，可是呢神用这个办法用这个方式 使人有罪的人能够把手放在祭牲的头上，就是把罪转移到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流血，看到血一定有血，然后烧掉，罪就除去了。每一个人你就可以得了一个地位，就是你可以来亲近他，这是神的心。所以利未记是从一个呼叫告诉他们怎么样来亲近我，然后接下来如何过圣洁的生活，食衣住行节食律，是不是你的衣服，你的住家你行路，你的任何事情。为什么？因为与神立约的百姓就是被他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已经分别出来了。那你分别出来，你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怎么样的能够过日子，怎么样的能够活出像他的心腹，像他属于他的这个百姓，那神真的是有一一的详细的来指示教导。我们都听进去了，是不是？你们觉得很难做到吗？不难做到。其实我坦白的跟大家讲，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对那些有心要来遵行他话语，真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去行的人说的。很多的时候他的话语是在对那些，就是有了你的话语我也不想去行的，哎呀你的话语真是沉重的不得了的那些人。所以他的话语里面读下来，你感觉就是充满了那些警告，好像是在威胁，其实不是威胁，他就在警告你，让你知道。但是如果你有一颗像小孩子一样的心，爸爸妈妈说什么我就听话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话呢，你会发现神的话不难的，真的不难的。特别是当你开始一天操练，每天操练，一年两年三年下来的时候，很自然的神的话语就成为你留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个记号，这个你的 DNA。 你很自然的，为什么我能够讲这个话？因为你到以色列，你看到那些犹太人，他们很自然的，或许他们连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到底是出自哪里，他们或许不知道。他们也许会回答你说，哦，我们这是我们的传统，这是我们的拉比们所讲的。可是如果有人有心真的去学习的话，去追寻那个路的话，你一定会回到妥拉，就在妥拉神的话语里面几千年活下来。虽然我们刚刚在读先知书的时候真的是耶利米记下来的，神所说的一切的话他们都不遵行，那不是就没路走了吗？可是他们都不遵行，感谢神，仍旧有少数的渔民遵行。那我要大家把这句话呢放在心上，因为神呢永远为他自己的名，他的荣耀，他保有少数的人，他保有这一群少数的人。那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这些你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不是配得被他称为是这个少数的渔民，少数的渔民。神不在乎人多的，你们知道吗？他不在乎的，他绝对不是追求这种上亿的、上万的、上千的，这个不是的。他追求的就是你的心，你愿意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话，这样的人就是属于他的。那今天来到了利未记最后，我们一路这样走过来，一路这样的学习过来，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学习了这个节期，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常常对 这个摩西讲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并且这些话语也包括一切住在他们当中的外人。他用外人两个字表示这个外人就是不在约当中的，但是他们是住在这个地上的神立约的这个圣地的，所以他们一定要照着行，没有两种的，不是说你是外人你是家里是过去是拜什么的，你来到这地你可以持续守你的这些过去的这个神讲起来是憎他所憎恨的这些生活习惯。对不起，在这个地上，在这一块地上，你只能遵行他所说的话，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人寄居在这块地的。那一路这样讲过来，我们看见节期就已经开始非常清楚的在分别，你在这个地上的外人，你一样的没有二例，你还是在其中。可是这些节期或是今天要进入的这个喜年，这个安息年喜年，单单只给他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是他的产业，是属于他的，那个地位上是不一样的。神常常讲，以色列是我的产业，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那个地位是不同的，是分别出来的。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啊，与他立约一样的，我们也是在这一个这一个约当中，因此我们过节期，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喜年，我们可以期待安息年喜年。虽然安息年跟喜年大部分是成就在这个圣地这块土地上，我们慢慢的讲过来，但是外人呢，当你看到说外人，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五十年里面没有，其实是七年的安息年跟五十年，他们失去了他们产业，他们没有力量了，他们把自己卖掉了，或是把地土地卖掉了，到了喜年的时候呢，一切都可以归回，一切都可以归回。可是住在这个地上的跟他没有关系，没有立约关系的呢，他们就享受不到这个归回原主。那我要来思想，就是忽然之间觉得好像很多话要讲，但是好，我就从一点讲下去好了。这个安息年喜年，我们去年已经讲得很清楚，其实几年来我们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今年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一个经文，就是在25章。不管是地，不管是房子，不管是人，只要是属神的，你到了喜年一定有可以回到那个原点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我们看44节，25章44节，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的，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你们不可以。神在他的妥拉里面讲的一句话很清楚，全地都是他的， 全地都是他的，还有呢，所有的人也是他的，所有的人类都是他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他所赐的，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是属于他，其实所有的人都是属于他的。可是来到了以色列人是因为他跟他们立了一个永约，那是在这个约之下呢，我们在26章看见那个有祝福有咒诅，这是只有以色列人，他的所讲的那些福也只给以色列人，他所讲的祝那个咒诅也只是给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违背这个约的话，他们遵守约有违背约的话，都是针对单单针对以色列人，不是外人，因为这是约的条款。那有人就开始发出一个疑问，在你的妥拉里面为什么你会允许人买人做奴隶？你为什么会允许奴隶制度？其实如果你去网上查看的话，很多人在发出这个问题来。因为我们从神的心来看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要彼此相爱，甚至于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你们也要爱他。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在19章利未记19章里面读到的。那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你们也要爱他们。可是为什么神会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出埃及记当他颁布了这个十诫之后，在21章一开始神就谈到了奴隶，对不对？以色列人的奴隶，他已经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把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当成奴隶，所以你要七年之后让他们出去。那为可是在这个话语当中，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为什么他要谈到奴隶？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不是神你允许人去这个买奴隶，或是拥有奴隶？这好像不是神的那个心意啊。讲到他的话，那其实我们在讲到出埃及记21章的时候，其实也提过神的心意，他绝对不要他的百姓成为奴隶。因为我们今天在读妥拉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我的奴隶仆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所以你们不可以把他们当成你的仆人奴隶，不可以。那我们在这个我刚刚读的这个经文，我现在就提到几点很有意思的，神说全地都是我的。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说寄居在你们当中的这些人，然后到了25章的时候，他又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不管是不是寄居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与神立约的这些人，是他在他来看是寄居的，但是等到他在对以色列百姓讲的时候，讲到土地的时候，他也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寄居的。就是把所有的人，你要看到他把所有的人都带到一个其实一个平等的一个地位，都是寄居的，都是寄居的，但只是有约跟没有约的一个分别而已，全部都是寄居的。那这一点的认识呢，你就会看见神的心，他对寄居的这个寄居的好的人的那个心意是什么。然后他说，你们曾经在埃及做奴隶， 后来我把你们带出来，带出来是不是就得自由了？应该是得自由了。可是他又转过来又跟他们讲说，你们是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仆人。所以当我们开始在思想这些看起来蛮矛盾的一个话语上面的时候呢，在新约耶稣的话语里面跟保罗的话语里面，其实已经给我们答案了，给我们答案。比如说我们看，先看那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奴仆，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也很清楚，他说罗马书我们看第五章，不是第六章啊，第八章，对不起，第八章。开始的时候，保罗说，其实我们都做了罪的奴仆，但是呢，因为做罪的奴仆都是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成了他的儿女，我们就随从圣灵，圣灵的人呢，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十四节，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其实很多我现在 要读起来的话 蛮多的，简单的一句话讲，保罗的意思就是，原来我们是罪的奴仆，可是呢，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成为义的奴仆，义的奴仆。但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成为义的奴仆，圣灵就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语。你知道奴仆只有一个特点，一个非常重要需要抓住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你一定要听主人的话。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是什么人的奴仆，你在这个家庭里面做奴仆，你就一定要听那个主人的话。主人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往西你就往西，是不是？所以那个诗篇上行之诗里面有讲到，使女的眼睛就注视着祖母的手，那仆人的眼睛就注视着主人。所以我们的心，我们也是一样的，要注视着我们的神。所以当你成为罪的，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呢，你就单单的听命于那个罪，罪性在你里面，于是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永远没有办法行出那个善的行为来。可是等我们成为神的奴仆的时候，我们知道了， 他的圣洁，他的属性，他的完全，完全我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效法他，我们可以效法他，我们可以跟随他。那一样的，他说什么，你也去听，你也去行，听行他所说的话。那圣经或是妥拉用一个名词，就是仆人。仆人没有自己的意思，就是主人的意思，你要听他的。OK，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讲这个的话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回到那个利未记二十五章四十三节。前面神已经讲过，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你不可以严严的辖管他。但是呢，如果是你要奴仆婢女，那你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过来，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过来。买过来做什么？做你们的产业，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然后神的意思就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这样严严的辖管他。表面上看，这个有很多的争执，非常多的争执。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要去认识神，他的心。他允许你从外国买人当你的产业做奴仆，他允许你从这个当地这块地上买寄居在你们当中的外人做奴仆，他允许。然后他只有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严严的管辖你自己的弟兄以色列人。那换句话说，是不是你就可以严严的管辖这个从外人那里买来的外人做奴隶的这些奴隶？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是不是神的心？或许很多人会说是，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我还是要回到那个利未记十九章啊，他所讲的他的心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三十三节，十九章三十三节，我们再读一次：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爱他如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四个字，耶稣啊所说的哈。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也做过寄居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你们也做过寄居的，你们也做过奴隶的，是不是？你要这个埃及人怎么对你，埃及人是怎么对你的，你们要放在心上，你们不可以同样的去对待在你们当中的寄居的，在你们当中做奴隶的。这是神的意思。那如果你还是觉得这还不够的话，我告诉你啊，很有意思。我们再看，当你看到二十二章讲到祭司，讲到祭司，祭司是可以吃圣肉的，对不对？可以吃圣肉。我们看第十节，凡是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他们不可以吃。第十一节，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买来的人，买来做什么？做奴隶啊，是不是？可是买来的人，那个人就可以吃圣物。然后下面那一句，你看到，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好，买来的人得到一个身份地位，跟生在他家里的人，生在他家的人，家里的人是什么？儿子，是不是？是他的孩子，可以吃圣物。而买来的呢，可以吃圣物。 反而是女儿嫁给外人，她就不可以吃了，她就不可以吃了。但是这个买来的呢，可以吃。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在把这些经文连接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点，就是神的心，神的心。你们买人来当奴隶，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所读的第八章35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谁可以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以前提醒过大家，你读第一遍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个，对不对？讲得很清楚。可是当你要进入第二层，更深层去解剥这个妥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神有很多的意思暗藏在里头，在教导我们。那你要看见是，他真的喜欢他所造的人，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成为奴隶吗？去侍奉另外一个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吗？我希望你们能够很清楚能够回答，绝对不是，这不是神的心意。而会去买奴隶来服侍自己的，是人的心意，是人的心意，你明白吗？人的心意。所以当你看到妥拉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神表面上一层好像是他讲这些事，其实更深一层，他要你真正的知道他的心，他要你真正知道他的心，不是按着你的心去做。我希望你们听得懂，他不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性，我们人有很多的思想想要的东西真的不是从神来的。你要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去做的话，与神的心意是越行越远。可是当你真的看见为什么，所以能够来探讨这个神，你真的喜欢，你为什么允许奴隶制度呢？其实不是他允许，是因为人的私意，人的私意，所以他就会定了很多的这个好像不可不可不可一样来告诉你，来限制你，来约束你，让你知道到此为止，你不要过界，你不能过界，你不能够对待那些按着我的形象造的人这样来待他们，那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是的，神是在他的自己的这个约里面的约民，因为他们跟他立约了。在立约的程序你们都知道，他们嘴巴要说，他们要献上燔祭，他们要宰杀，要有血，对不对？因为有血，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你这立约的人得到的一个地位。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位，我们跟他立约，我们借着耶稣的血跟他立约。我们现在呢，好像感觉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是跟这个世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一些其他不信的人，我们的心态或许有这个，原谅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对那些不信的人，我们有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他们。但是要告诉你们的就是，那不是神的心意。如果是神的心意，他不需要他的百姓做祭司，他不需要，他可以明讲他的心意。你一定要知道，他是对于整个的人类，希望他们能够看见你们这些与他立约的人的行为，羡慕这位神，羡慕你们所信的这位神， 而回转。我今天要告诉所有的人，你难道不是从不信他的状态回转相信他的吗？是不是？我们不是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有些人是，或许说是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但是神已经给他这个离婚书了，已经不在这个约之下了。现在我们是借着，不管你是谁，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约里面，回到这个约里面，我们都是。所以对于全世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没有看见，他们还没有听见，他们还没有做个这个决定的时候，神仍旧给他们机会的。但是神给他们机会是透过谁？透过所有与他立约的人，其实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现在称犹太人，但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活出来一个神的约民的样式。所以摩西才会讲，那个外国的人、外面的人才会说，哇，这是何等的国，那个国民呢？有哪一个国的神是像他们一样的？会羡慕，会转回，会听，会愿意来行。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哥尼流，对不对？哥尼流是个外邦人啊，外邦人。可是他行很多事情是照着他喜欢跟犹太人在一起，犹太人的那个拉比们，或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们在一起。所以他很多的行为在他还没有接受之前，他已经照着他们所做的在做了。他捐书，他这个帮助穷人啊，或是他敬畏这位神，所以天使向他显现，你所做的已经看，神已经看见了，差派彼得去访问他，带他认识耶稣啊，使他全家归主。这是一个例子，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想到自己的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之前跟现在许多的我们称为外人的外邦人的人一样的。所以如果这个以色列人买了外人来到他家里成为他的产业，而且是他生的孩子也是属于他的，他可以任意带他的，但是如果他们有妥拉教导他们，妥拉在里面教导他们，能够告诉他们，他这个要不是能够告诉他们认识这位神，然后让他们在家里的这些人看见，这真是不一样。我羡慕，我愿意在这里，我不要出去，我就永远留在这里。以后这些人是不是一样的会成为属神的百姓？很多例子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提出来，在现代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所以人会做错，人会有私心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神给你一个界限你不能越过，可是呢，神可以利用所有的情况把人带到他里面。你们阿们吗？感谢主，真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现在一点点小小慢慢的来跟大家解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问题都没有关系，写下来思想祷告。然后第一层你要知道神的妥拉是有好几层的，我们在讲释经，犹太人的希伯来的释经有四种，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你们可以去看过去讲过的，一层一层的下去。然后呢，到了最最深的时候，你就可以连到那个属灵的含义，跟神的心连在一起，你就可以认识他的心意，你就不会误会他，不会误会他，明白吗？你就不会误会他。所以当我们看到二十 这个26章结束，神告诉摩西，这个遵守的就蒙福，不遵守的就咒诅。我们今天也不去讲那个，其实所有咒诅的话完全都应验在以色列国的身上。耶利米已经做见证了，他们都不听，不行。我常常给他们找一个借口啊，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手上有这本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看的，他们都必须要听。但是如果教导的人都歪了，听不到真实的神的话语，很长的时间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感谢神，神对与他立约的百姓真的是有挽回的心，他总是为他们存留一个希望。就算尽管他在讲到这个咒诅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最后他还是保留了一个，如果你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祖宗的罪，就是干犯神的罪，在40节26章40节，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就每一件事情神说是他就做，错他就神说不可以他就偏偏要去做，每一件事情全部。但是有一天醒过来了，知道了，明白了，知道了所做的事情，今天落在这样的光景，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与神反对。那你与神反对的话，绝对不会在他的祝福里面，一定是在他的咒诅里面。 OK， 所以神的行事与他们反对，我希望你们能够把很多的圣经放在心上，你就会想到这句话在讲的。像那个西底家，是不是最后的时候，他开始都是宣布自由给所有奴隶自由，希伯来的奴隶，自己的奴隶，好，宣布自由，放他们走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后悔了。这个王，这些拥有奴隶的人就后悔了，就把他们再叫回来，继续来服侍他们。神说好。那我就与你们反对了，你们不要这个自由，好，我现在就让你们有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什么，落在刀剑当中，敌人当中，所以很可怕的。神的话语是他绝对不会轻慢他的话语，神绝对不会轻看他的话语，他绝对不会改变他的话语，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但是神说你们转回，我就转回，我就纪念我与你的百姓，我与那个列祖立的约，我就会给你们一个机会，再把你们带回来。在每一个咒诅宣告之后，感谢神，他总是留了一个，给他的百姓一个盼望。如果他们真的去看的话，去读的话，他就会知道，只要你们转回，神就必转回。不是神转回，这个你才转回。很多的时候神后悔，人不转回，太多的时候了。 OK， 所以他说神不背弃他，他说我，这44节我用跳着念，我不会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这一句话你听到的话，你会心里会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他这句话仍旧是为那些愚民剩下的人，大部分的人都灭绝了，因为为什么？不回转。你听了神的话，而且遭遇了这么多他的刑罚，你还是硬着心不回转的话，就没有路了，就没有路了。可是人只要是愿意回转的话，他一定会保守，他一定会保守。所以每一代，几千年来每一代，神总有为他自己的名保守少数的人，少数的人，而这个少数的人就已经可以足以证明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他就可以真的，神可以讲我守约的，我没有离弃你们的。所以他对以利亚讲， 我为自己的名保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屈膝的，是不是？ 这7000个人都可以证明神是信实的、可靠的，他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思想，他的话语永不改变，他说什么他就是什么。如果他讲什么而不照着去做的话，哎呀，因为你们软弱，因为你们什么什么不照着做的话，我可以跟你讲，这个天跟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都会掉下来了。你明白吗？因为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不会动摇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胆战心惊，胆战心惊啊。所以神说，我为他们的缘故纪念与先祖所立的约，他们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已经在对下一代讲了，这个经历了很久的1000年之后的百姓讲的。我要做他们神，我是耶和华。利未记应该停留在这里，不要再记27章，有点像多出来的，你不觉得吗？你不觉得吗？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讲了这 一大堆、我要告诉你，27章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神在表面上在讲许愿，对不对？你也知道耶稣啊讲过了，你如果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的，你如果许愿不还的话，你倒不如不许。可是你只要从你口中讲出来的话，你就一定要去还愿。那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一定要守住你的话语。神守住他的话语不改变，他绝对不会对人轻易轻率讲出来的话语让你改变。你听明白了吗？他绝对不会让你轻易的溜掉，脱离那个自己讲话的网罗，不会。你一定要照做，你一定要照做，非常可怕。其实神在这个27章里面就是在告诉你，我永远不会背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我永远不会把我自己的话语改变，我不改变我的话语来适应你们，不会的。适应时代，不会的。你明白吗？绝对不会。而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你们也一样，你们也一样。你许愿了，不管你是人，不管你是牲畜，不管你是房屋，不管你是什么，你要遵守你自己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你想要改变，你想要这个改变你的心思、意思啊，我错许了，对不起，你还要加上20%啊，1/5啊，你还要多加上那些啊。绝对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要仔细去看。但是我今天呢，特别要放在27章29节，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你明白什么是当灭的？如果你记得扫罗，对不对？他把亚甲王这个打败了，把他们那个撒母耳告诉他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把什么所有的牲畜，所有属于他的完全要杀灭，灭掉，当灭的，包括人，对不对？可是扫罗王第一个 以色列王，他有没有听？没有，他没有听啊。所以当撒母耳后来到的时候，他听见牛羊的声音，他听见了，他告诉他，然后扫罗王有很多的借口，很多的借口。可是因着他没有照着做，照着神的话语去做，他王位就失去了。但还有一段时间，但是他的王位就失去了。 他就不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这个王位就转到大卫的身上。神说当灭的你一定要灭掉。我们看到那个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那个亚干，对不对？他神说你到那个耶利哥里面所有的你全部要灭掉。他偷偷的藏了一点他自己喜欢的东西藏起来，结果第二次去打仗的时候就全盘打输了，然后这件事情又打开了，神就揭发了所有他说当灭而你没有去灭掉的那些人，那些心思意念全部打开。哎呀，付很大的代价的，他们每一个人不听神话语的，所以他说当灭的都不可赎。你不要想要用这个牛羊又肥又大非常好，我来赎它好了，不可以，全部要杀掉。这个衣服，亚干据说是得到了是从中国来的这个丝绸的这个衣服，漂亮的不得了，藏起来，当灭的一定要灭掉，眼睛不要顾惜这些东西。全部要灭掉，而你如果不灭掉的话呢，一定要死，一定要死。严重不严重？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原来都是当灭的，在没有耶稣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亚当的后裔都是当灭的，对不对？都是当时该死的，因为都与神所做的反对，是不是？仔细的去想，是不是？直到今天还是一样，神说什么我就偏不做。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亚当夏娃，是不是？神说这样，他就偏做那样，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活的，全部都要死的。所以已经提过很多次，你现在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可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29节当灭的跟里面有一个永现的，永远就是献给神的永现的，这个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它也可以翻成说凡从人中涌现的都不可赎，预备致死。如果这个 牛跟羊是要献给神的，它是涌现的，要献给神的，你不能赎回，对不对？你现在到了后面你就知道它为什么不能赎回，它一定要献上，一定要用火烧掉。涌现的，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那个或是七章，好，我在这里是要引导大家进入一件事情，他为什么在这里留下这一句话，而翻译成当灭的，我们是当灭的 OK。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涌现的，他差派他的爱子做神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一定要被宰杀的，一定要被宰杀的。那他可以算是涌现的，你不能去赎他，他只有他可以，他涌现自己，把自己永远的献上给神，所以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他必定要被致死，但是呢，透过耶稣啊， 透过耶稣啊的这个动作，这个救赎呢，我们人我们本来是当灭的，可是我们借着他所做的，神在这里的第二层第三层意思，我们人成为另外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本来是不可赎的，就算是他献上也不能赎的，对不对？可是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就可以赎我们了，就可以赎我们了。这是一个非常想不通的话语，但是这一句话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他说当灭的就一定要当灭的，涌现的一定要不能被赎，一定要致死，就一定要献上，一定要献上，那我们就没路走了，你明白吗？我们就没路走了。但是感谢神，他亲自差派他的爱子，无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成为那个当灭的，成为那个涌现的，不得赎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的救恩，这就是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神的恩典。但是神也没有背乎他自己的话语，你明白吗？神没有取消他的话语，但是他竟然用这个方式拯救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这个33节哦，他讲说当你这个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你不可以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很有意思，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意思就是你有没有路走？你没路走。不管是好不管是坏，这个是已经分别为圣的，是归给神的，就是归给神，你不能赎回，不能赎回。可是你一定要赎回，你就带来另外的牲畜来说我要用这个来赎回的话，你可以来，但是你两样完全都不可以带回去，成为圣，就成为圣归给神。那在这里这一段话，我从这个27章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在这里表达一件非常清楚的话语，就是他绝对不会改变他的话语，绝对不会改变。整个利未记他所说的，你们当行的，你们要做的，他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一定要做到。但是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是不是？你要是说你已经做到，我真是我要跟你学了，你怎么做到的？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选择约翰福音17章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约翰福音17章，稍微看一下哈。这一位替我们成为当灭的，替我们成为涌现的这位神的羔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祷告。我们常常称这个叫大祭司的祷告。他的心我们要来听看看他怎么讲这一段祷告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如何能够荣耀神？就是遵行他的话语，他所说的话我们就听，我们就可以荣耀他的，荣耀阿爸父。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神创造宇宙万物， 创造人，请问你，他是谁做王，来管理所有他的创造？他的爱子，他所拣选，他的话，他的道，他的话语，他用他的话语管理所有他所创造的。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啊哈马西亚，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们学过很久了，你们知道他在讲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吗？认识，我们常常会用那个马太福音，或是用那个创世纪第四章，亚当与夏娃同房，对不对？或是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同房，生了耶稣啊之后才同房，这个同房两个字就是认识，认识要大，他的要大就是认识。那为什么要用同房这个字来形容认识呢？我们结婚，我们跟我的这个丈夫成为合为一体的时候，你知道他，你认识他，那个认识是有亲密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你们知道在这里耶稣啊，他在他拣选门徒来跟随他，对不对？他拣选他的门徒，请问你，我已经讲过他在教导他们什么？这些门徒为什么要跟他？他教导什么？他在教导什么？你不知道，他在教导妥拉。在以色列，所有的拉比他只教导妥拉，而许多人要学习妥拉的，他们会去寻找哪一个拉比所讲的是我想要的，和我听进去，我觉得我可以阿们的。所以有很多人跟随着他。那耶稣啊，一开始出来传道，就开始拣选他的门徒，来跟从我。而他们为什么会放下一切来跟从他？因为这在他们当中最高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妥拉。你明白吗？就是学习妥拉。所以他们认识他，他是拉比，跟随他。然后再看见这位拉比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圣经告诉我，约翰福音第二章才讲他行了那个迦拿那个变使水变酒的那个神迹以后，他的门徒才信了他。这些门徒跟随他，或许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全心全意，我们还在拣选要跟随谁。那等到他的时候呢，我们要跟随他。他行神迹耶，后来就神迹就越行越多，所以他的门徒很多人跟随他。但是耶稣啊知道人的心，他也知道，所以他上山去祷告之后，那个晚上下来，他选了12个人，其中包括那个卖他的犹大来跟随他。所以当耶稣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啊哈马西亚，这就是永生。他在讲什么？说你们听了我告诉你们的神的话语的道，那个道有很多的道，门徒其实一样听不懂的。他讲了很多的比喻，对不对？后来他用比喻讲，他们都听不懂了。他问他，拉比，你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就会关起门来讲解给他们听，讲解给他们听。然后我相信这些年日跟随着这位属天的拉比，他的门徒已经听见了神的道，认识了神的心。说为什么我每次要讲妥拉的时候，我每一次祷告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认识阿爸父神，明白吗？我效法我的拉比，你要从妥拉里面来认识神。你要是从妥拉里面你没有办法认识神，你还是卡在那个字句当中的话， 你其实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你跟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越认识他，你就能够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动摇。所以为什么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他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摆在我旁边，摆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你明白吗？因为你认识他，你常常想念他，你常常知道他，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是连到妥拉了，连到妥拉，你把他摆在你面前，摆在你的四周，你有得到力量，你知道他是谁。这是认识，这是真正的认识。我们做夫妻的，你刚开始的认识跟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后的认识绝对不会一样，绝对不一样，你明白吗？因为你们一起经过了这个人生的风波大浪，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一起走过来了。你认识你的，你认识他，他认识你，知道在顺境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你都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你信他，你知道他，你知道他不会放弃你，你知道他不会抛弃你跑掉，不会，他会不管怎么样都会跟你紧紧的连在一起，一起走路。这个认识，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你不管你人生，他从来，我们有一条歌诗歌叫做他从未应许天色常蓝，对不对？他从来没有应许说你这一生都是顺境的，没有。可是他应许一件事情，他与你同行，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你相信他？为什么我相信你？为什么我的日子还是会有上有下，有波浪，有这个洪涛，这个干旱，为什么还会有？你不会再问为什么了？为什么？你不会问了？为什么？你知道他。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他与你同在，他带你经过。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哎呀，他是信耶稣啊的，他是信神的，他怎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遇见那样的事？你千万不要乱讲话。我跟你讲，神在让他经历一些事情，是让他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永远的。你明白吗？这个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你越来越相信，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知道，我的神，就算我在经过这样的不堪的一个情况之下，可是我知道他没有离开我，他没有离弃我，他有至高的一个心意在我身上。那我要讲的是，我要抓住他的手，我要认识他。所以耶稣啊，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阿爸父所差来的耶稣啊，哈马需要他的爱子。他说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今天他跟你讲，就是讲妥拉，讲利未记，讲这个整个的这个那个神所讲的话，神所讲的话，你认识他，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为你的缘故，因为他爱你。我们刚刚在唱，你爱他，他爱你，你认识他，知道他，你认识了他。所以刚刚讲二十七章，神不改变，你要像他一样，你也不要。你自己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也不要轻易的改变。耶稣啊讲说，你们有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再指着这个指天指地 指着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发誓，都不需要。你知道他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看耶稣啊，这位至高的拉比，就是把妥拉的话语带到一个很更高的一个层次，或者是更高的那个另外一个层面的那个认识那个妥拉，去认识那个妥拉。所以就不会像那个谁耶夫尼一样发誓，对不对？谁我打仗，你让我这个打胜仗了，我回去谁先出来迎接我的这个，我就把他献上给你。 结果他女儿出来了，是不是？其实他如果读头了的话，他其实这个可以赎的，他可以赎他女儿的，可他不知道，不读，不懂，不认识他，不认识神。神怎么会要你把女儿献上为祭呢？绝对不会。我都很清楚的可以跟你讲，是绝对不会。那你要明白他的话语，知道他的话语，认识他，认识他，认识耶稣啊，哈马西亚，他所做的。其实在妥拉里面，你走到东，走到西，走到中间，走到哪里，你就发现耶稣啊在那里，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在那里。 OK， 而你遵行，你在里头，他说这个就是永生，这个就是永生。他说，我跳着念，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神的名，叫他自己所说的，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长长的长长的列出来神的名字。你不要以为说哦，他的名字就是有黑娃黑而已，那个什么意思？他的名字有意思的，名字有意思的。他说他宣告他自己的名字，是不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的，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这个都是他的名。然后耶稣啊，在教导他的门徒，这位耶稣啊拉比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他就是很详细很清楚的将阿巴父的属性，将阿巴父的名字讲给了他的门徒听，他们听进去的，他们明白了。感谢神。第八节，他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你跟这位拉比耶稣啊在一起这么久，听他所讲的话，你就知道他真的深深的知道阿巴父在讲什么，阿巴父的心，他能够解开妥拉在讲的话，不是一般人可以听得到的，听得懂的。他们见证到了，他们知道原来阿巴父的心意，你都知道，你都明白，他所有的都是你的，你能够讲出来给我们呢。所以他说第八节，他说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哇，这些话语真的是不得了的话语。今天我不用讲太多，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今天要学习妥拉，你看到这个神所讲的话语啊，这个每一句话，这个母鸟掉到像生命记，这个母鸟跟蛋在跟雏跟蛋在这个窝里面的时候，你只可以取那个蛋。或是去除，对不对？母鸟要叫它咻咻咻，叫它走开。那为什么？我相信耶稣啊，一定把这样的一个话语带入了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不要去破坏人家的家庭啊！不要让这个鸟啊、蛋啊、雏啊，就是这个一网打尽。如果你非要做的话，你一定要让妈妈走开。你明白吗？为什么？然后你就会明白阿巴父的性情，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刚刚在，我刚刚在讲到说，你可以从外国里面买人来，你可以从你的国中买人来当你的奴隶，对不对？不要是以色列人。可是我们又看见说，你买来的，你可以，他可以吃圣肉，吃圣肉就是成圣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妥拉里面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就这样把那个线头找到他的真实的心意是什么。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们一点，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你读妥拉，你读神的话语，你读耶稣的话，其实你真的要认识阿巴父神，然后认识耶稣啊。为什么说你所给我的，你交代我的，我都已经成全，我都已经做到了，我荣耀了你的名，现在使我与你同享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我跟你一同的享有的荣耀。 而这个荣耀就是在神造了人的时候他给人的荣耀，后来人犯罪，这个罪没了，罪就是荣耀消失了，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有一天他又要重新的恢复，借着耶稣啊，借着耶稣啊，你明白吗？我求神洁净赦免，也许我没有表达非常清楚，但是我给你们一条路走，就是让你们知道认识你的神，认识他的爱子，你真正的认识，这个认识跟他要有亲密的关系，不是脑筋里面的。有人很聪明马上就知道认识，可是这个不是他所说的认识，你的那个认识可以带你经过高山低谷，这个认识可以使你度过这一生，直到永永远远。那个认识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巴不得所有属他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对他的认识，以至于你可以说我有永生的确据，我有永生的确据。感谢主。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今天可能是不是可能啊，今天是我在这里在日本这一段时间的最后一次站在这里。之后呢这个礼拜我就要离开了，回到美国去。那你们常常在我心上的，我天天为你们祷告，常常在我心上。但是我要你们接住一点，抓住一点的，就是不是牧师在这里，不是人在这里，那是你来到这里，或是你在自己的隐秘处，你一定要与神建立起永远不改变的关系。你来到这里不是因着人的缘故，那是因着那位爱你的神的缘故。不要看人，不看环境。那我呢，我继续的要往前走。为什么？我有一个姐妹问我，我说是的，我好像是要离开，可是我还是在这里。我常常我还是跟大家都保持着直接的关系。那或许下个月我才会再一次的，或许下一次就在网上跟大家传讲信息。但是呢，神特别的带领，这个带领是我们一起的。我今天在讲妥拉，其实我们有很大的责任，而我是首先要开始走出这一步来的。妥拉不是只有给我们听的，妥拉应该给所有信他的人听的，所有被因着耶稣啊被接知到神的家中的每一位听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听不进去，还不知道。那从神那里的领受，他带领，是的，我还是会去以色列，我还是会在耶路撒冷，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大家彼此代祷，为我们祷告。 Teresa 大部分时候会跟着我一起，我们一起在那里领受神的话语对于耶稣要使大家帮助每一位肢体更加的认识阿爸父神，更加的认识耶稣哈马西亚，透过他的话语来认识他。那我巴不得每一个人真的不要是少数的，我真的是祷告主啊，不要只是少数的渔民而已，希望这个渔民是多数的，更多的人能够听进去，能够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跟阿爸父神，跟耶稣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光，都成为盐，不管你到哪里带着妥拉的光，从我们的拉比耶稣啊，我们最大的拉比耶稣啊那里直接的领受，听他怎么的讲，听他怎么的把妥拉的话语对我们解释清楚，预备我们。而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所领受的，你千万不要小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然后你也不要看自己说我不行，不是，因为不是靠你，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也不靠我自己，靠他，只有他可以，他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每一个人他带你去的每一个地方，影响那个地方的人。你带到你是光，你带到哪里，那个光就把黑暗赶走，人就能够听进神的话语。这不是小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很大很大的事，大到我说主啊，我不行，只有你能，但是我有一颗愿意的心，我必须要离开自己安乐窝，我必须要往前走，看起来有时候蛮辛苦的，但是呢，神继续把他的话语，继续把他要我们讲的、传讲的啊，赐下来。那这一些所做的这一些，所讲的这一些，啊，就是目的，就是要造就整个耶稣的身体，然后让大家更能够认识阿爸父神。认识耶稣啊，这就是我今天带出来的要告诉大家的地方，这是盼望，这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耳朵听见的人，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任务，或者一个使命，自己更认识阿爸父神，我们自己更认识耶稣啊哈马西亚，然后借着我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阿爸父神，认识耶稣哈马需要，因为这个就是永生，这个就是永生，是从他的话来的。巴不得每一个人啊，今天能够明白。那直到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很快会见面的哈，不管是在哪里啊。对于坐在这里的，或许是眼睛看没有看见的，但是呢，在网上的一样的哈，一样的是啊，都是透过网上看到的哈。感谢主，但愿神赐福给在日本东京御茶水508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小看自己，愿神更多更多圣灵的浇灌更多更多的引领带领，让我们经历，一起来经历他的奇妙，他的带领，他的奇妙。我们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爱子在最后的时候所做的祷告，主，我们知道他讲了很多，他要他的所有属他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因为这是阿爸父神至重的心意，他说如同我跟你一样的合一，跟阿爸父的合一一样，他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在他的里面。主，这个就是你的妥拉成为真实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妥拉之子，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眼睛被打开，不仅看到妥拉里面的第一层，能够我们带我们深入进入妥拉里面的深意，那个灵意都能够带出来。主，让我们更明白借着妥拉所讲的来认识你，来摸着你的心意，知道主你是那一位美善的神，所有的见证跟你自己所说的话语，你真的是那一位美善的神，是生命的神，圣洁的神，是伟大的神，并且你说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我们可以信你，信到底，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像你一样，让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也一样的不动摇，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语也不改变，我们像你一样，我们求主你保守，保守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他们的心，让他们的环境，让他们的四周，主啊，真是越来越向他们效力，因为他们不与你反对，他们与你同心，主，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那个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出来，在他们的家中，在他们的四周，甚至于达到了整个的国家。主啊，让他们真是成为少少的人就能够改变这个国家，改变世界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在网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祷告，他们真心的渴求你，真心的寻找你，真心的愿意的效法你，真心的要来明白你的话语，你的妥拉。主，你今天也一样的赐下智慧跟启示的灵，让他们能够借着耶稣啊的话语，或是借着妥拉里面释放出来的那个深意，能够活出来，与你更加的亲密，那个亲密的关系。哦，主啊，这是让耶稣啊所最后的祷告能够应验在这个世代。应验在这个世代。主啊，我们感谢你大大的向你张口。主，我们要的就是永远的生命，而你已经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认识你的道，你的道能够带我们进入那深处。我们谢谢主，赞美主。这话语没有办法讲得清楚，可是圣灵能够帮助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爆发出那个大能来，所有的智慧都是从你来的，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属你的口舌，我们舌头能够荣耀你。感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门。